第33集。吃过饭，大家都要散了。九柯走向怡敏，咱们说说话。好，怡敏应着。梅州东坡在一个大的商场里，二楼就是一家咖啡馆。两个人去了那儿，怡敏点了杯摩卡，九柯点了个芒果汁。
你喝咖啡晚上能睡得着？
九柯把摩卡递给怡敏，问他：“
还真神了，没影响。”
怡敏这么多年一直有喝咖啡的习惯，大概是巴黎的日子养出来的毛病。怡敏倒不怎么挑牌子，只要不是速溶的即可。
你倒是没怎么变。
九柯还是直直地看着怡敏：“
怎么可能？好在没中年发福。”
怡敏撇撇嘴。
你倒还学会拍马屁了。
九柯笑了。
还真是没变。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老贵说你还是一个人。
怡敏心里动了一下，九柯还会问老贵他的情况，顺口说道：
嗨，不好不坏吧，有个孩子，2岁了。你孩子多大了？
13岁，是个女孩，上中学了。
九柯回答：
你1999年去纽约那年生的。
嘿，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多情况啊？
怡敏有些吃惊。
我问老贵的呀，哪像你一到了西方花花世界就把我给忘了。
九柯笑了：
我把你忘了？我在巴黎给你写了好多信，你一封都没回。
你给我写信了？
九柯吃惊地问。
我一封都没收到啊。
没收到？
我是问老贵要的地址啊，你在深圳那酒吧，好像是福田区。
怡敏也有些吃惊。九柯沉吟了一下，不再说什么。两个人又聊了一阵，交换了一下彼此的情况。好神奇，20年的时光居然能浓缩到几句话。他们聊得顺畅，怡敏奇怪，和他像是昨天才见了面的老朋友，一点也不生分。
留个 QQ 号吧，下次来深圳玩。
分手的时候，九哥问了怡敏的 QQ 号。
两个人在北京的夜色里告别，天气冷得刺骨。九哥伸过手拥抱了一下怡敏。
怡敏突然想起那一次在29楼前，九哥坐在自行车上把他搂过来的情景。心里有些慌乱，有些恍惚。时光难道不是直线行走，而是回旋的吗？晚上，怡敏有些睡不着，他倒没有心潮澎湃，但是九柯一直在他的脑海里。九柯的面容似乎比以前更憔悴，他的笑容似乎还是那么坦荡，他的声音倒是一直那么低沉，带着磁性。怡敏以为他早已忘记九柯，原来时光只不过是在记忆之上铺了一层尘土，大风一吹，所有的记忆都露了出来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怡敏收到了九柯的 QQ 邀请。
在吗？我回到深圳了。
怡敏心里居然一跳。
在，他回了话。
九柯的 QQ ID 是 joke。 怡敏看着有些发傻，他盯着九柯的 QQ 头像看了好一会儿，是年轻时候的窦唯。窦唯一直是九柯最喜欢的歌手，那时的窦唯还是个清秀的小生，还没有秃顶。想一想，岁月对九柯倒是仁慈一些，至少他没有秃头，也没有长个大啤酒肚。
孩子睡了？九柯问。
嗯。怡敏打了个字，接着又问了一句：
还在唱歌吗？很少唱了，听别人唱。
九柯的回答看不出太多的悲喜。怡敏不由问：
你过得好吗？怎么说呢，也好也不好。
九柯沉吟了半晌说。九柯有个可爱的女儿，她和妻子去年分居了。九柯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跟怡敏说。怡敏拿起电脑桌前的咖啡喝了一口。是的，也好也不好，这不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吗？ 生活的本质就是如此吧。还可以更好吗？也许吧，也许还可以更差。一民走到阳台上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兀自发了呆。一民有一次去耶路撒冷旅游，在那堵著名的哭墙不远处的一个长凳上坐着，旁边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突然说了话，而且用的还是法语。在你生命中出现过的男人，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喜欢你的，都会出现两次。一民当时小小的吓了一跳。现在范建和他有了个孩子，九柯又一次出现了，难道那个老人真的能掐会算？海婷在上海本来是不想买车的，刚回国那阵儿，地铁十号线还没有修通，他们经常坐公交，觉得再等几年坐地铁方便。哪成想地铁修好了却并没有那么方便，从家到地铁站和从地铁站到复旦都要走好长一段的路，地铁买票入站也费时间，要是碰上个下雨天下雪天更是麻烦，后来就只好买了一辆别克君越。周一上学，海婷急急忙忙地带着两个孩子上了车，遇到一个开大奔的司机强行加塞，海婷趁红灯的时候与他并排，不由得心里愤愤，看了那个司机一眼，哪想得到那男的特别嚣张，冲着海婷喊：“看什么看！”海婷一生气，忘了脚下的刹车，顶上了前面的车。车里下来了个细眼睛的中年妇女，要求赔偿300块。海婷一看，都没有碰撞痕迹也要修吗？小细眼倒是不慌，说：“那就报警走保险，你有快速处理单吗？”“什么快速处理单？”海婷压根就没听说过。车子堵在那儿，海婷看着周围的人的白眼，再看看车后面两个孩子，从钱包拿出了300块给小细眼。这样的大都市里，每个人内心都脆弱的不愿承受一点点多余的麻烦。海婷突然有些怀念新墨西哥的日子，具体怀念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。春天的时候，东兰和泰文因为工作缘故搬回了台湾，时令已是夏末，东兰家搬走也有一阵了，又搬来了一家中国人，是新移民，门口摆着一辆保时捷，一辆奔驰。林婉有几次从门口过，总想起东兰家里倾坐品茶的时光，那檀香味似乎还萦绕其间。这些年林婉和他谈过好几次，他也借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书给林婉看，林婉看了觉得颇受启发，只是还从未想过正式皈依成为一个佛教徒。东兰说，其实信什么都不重要，甚至信不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心灵的成长。林婉听了深以为然，只是他知道心性的成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生活里很多事情是怎么修行也整不清爽的。林婉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大专毕业以后一直在家乡的小城待着，在市棉纺厂做会计，20世纪90年代末买断后就自己下海开了家电脑维修店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可是女儿林文红不是读书的料，市里的重点中学也没考上，他弟弟托父亲林国强跟林婉旁敲侧击，看能不能把林文红送到美国念高中，就住在林婉家。林婉一开始并没有答应，他现在和斯蒂文住在一起，斯蒂文前妻老是出差，他一出差斯蒂文的女儿就过来住。林婉的父母来过几次，和斯蒂文总有些磕磕巴巴，要是家里又添口人，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更难处理了。可是林国强心疼儿子孙女儿，说了好几回林婉都没答应。林国强少不得说自己的病，上次脑溢血以后行动不灵便，现在得拄着拐棍了。林婉还是没做声。
哎呀，其实也就是住4年，再麻烦也就是4年。我们已经把梅山靠岷江的那套房子卖了，你
林国强继续说。林国强现在住在单位福利房，没有电梯，他现在腿脚不便，上下楼很不方便。江边那套房是电梯房，是林婉前些年出钱买的，本来是准备给林国强他们住的，现在他居然连这套房子都卖了。林婉叹了口气，他似乎是给逼到墙角了，没有选择了。林婉挂了电话，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阵的呆。林文红是八月底来的，来之前斯蒂文和林婉吵了一架。斯蒂文觉得这样的安排实在匪夷所思，你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，你是成年人了，我们不是收容所。斯蒂文说话的时候眉毛往上一挑。林婉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就有气了，怎么就成了收容所了？她是我亲侄女，可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家，你都没有征询过我的一点意见。那我若是问了，你会答应吗？林婉跟着问。
不会，
斯蒂文诚实地说。那么问你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林婉撇了一下嘴。
有啊，至少证明你是尊重我的。
林婉不再说话，他知道斯蒂文无法理解中国人这些骨肉纠结，就像他无法理解林婉父母为什么舍不得倒掉过夜的剩饭剩菜，为什么中国人要吃狗肉。他们又一次陷入了冷战。伊敏和九科时不时会在 QQ 里聊一聊，说的也大多是些闲话，很少的时候九科会说一两句，为什么爱会一点一点消失呢？原来也是有爱的呀。九科说的有些语言不详，移民也不好意思多问。九科说的是自己的婚姻，他的妻子马兰雨是他以前唱歌那家酒吧老板的女儿。九科唱得好，老板和他又都是东北人，很投缘。到深圳一年后的一天，他送兰雨回家，兰雨家里没有人，夜色很深了。
留下来吧，
兰雨轻轻地说，他的气息飘忽在九哥面前。城里的月光是有些暗淡的，但是掺杂了高楼的霓虹，似乎就有了些人情味。月光照在松软的床头，一切都变得不真实，只有欲望是真实的。蓝雨不算顶漂亮，但是身材好又泼辣，九哥没有办法抵御他。他是个寂寞孤独漂泊在外的男人，他一直在漂泊，心在漂泊，身子也在漂泊。他在蓝雨身上找到了一块他以为可以落脚的地，跟了蓝雨一切就能变得顺当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个纯粹的人了，他对他掺杂了很多欲望，身体上的和经济上的。蓝雨大概也是知道的，可是蓝雨喜欢上了九哥。他笑起来嘴角有点歪，唱歌的时候爱闭着眼，像是在冥想。蓝雨知道九哥心里有东西没有定下来，可是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。后来他收到那封从巴黎来的信。好奇是只猫，蓝雨打开了伊敏的信，很自然的他把伊敏的信扣了下来。九哥当年到了深圳后一直盼着伊敏的信，他们两个断得不清不楚，彼此都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分手。九科总觉得伊敏还会再次出现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收到伊敏的信。他打了电话给老贵。
怎么他还没给你写信吗？我都把你地址给他了。
老贵在长途电话里说。
那不如我再把他的地址给你，你给他写信吧，他大概还在生气呢吧。
老贵给了九科一个奇怪的法文地址，九科觉得他抄都会抄错，那是另一种语言，看起来像天书，九科心里怅然。月亮落下，他们坐在黑暗中歌唱，他们有古老不变的曲谱，从不歌唱世事变迁。胡弦，蟋蟀。九科给移民写了封信，终于没有寄出去。后来他和马兰雨好了，觉得自己更没有资格给移民写信了。巴黎， 那个他最喜欢的城市有他喜欢的人，可是那些离他都那么遥远，就像那个法文地址一样，给他一种陌生的局外人的感觉，仿佛和他生活的地方是两个世界。大概也是吧，20世纪90年代中，世界还不是个地球村，中国和法国是地球两端两个绝缘体。九科和马兰鱼两个人的关系时好时坏，九科也是喜欢马兰鱼的，喜欢他的泼辣劲儿，喜欢他好起来掏心掏肺的好。尽管九科不是很喜欢他颐指气使的态度，马兰鱼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从小呼风唤雨，他是个有拧劲的人，他要的东西就会使了蛮力去争取。还是1999年春天的时候，九科给老贵打了个电话。
哎，我说啊，一敏今年夏天要回国探亲了啊。
老贵在电话里跟他说，
他 MBA 毕业了，要去纽约的什么华尔街上班。
MBA 华尔街纽约，九科觉得这些离他更远了。他原本打电话是想和老贵说说自己和蓝雨的事儿，蓝雨怀孕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私心里还是保留着一丝对怡敏的期望。这通电话以后，九科心里彻底放弃了。两个人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怡敏走得有些远，远的几乎要走出了他的视线。五一节的时候，他和蓝雨结了婚。秋天的时候，他们的女儿梁思豆出生了。九科和蓝雨的婚姻慢慢就出了问题，所有中年夫妇婚姻有的问题他们都有。他们慢慢说不上话，也慢慢不关心对方了。他们因为芝麻大的事情闹别扭，互相抱怨。他们不缺钱，缺的是爱，爱甚至都不是爱情，爱情是早就没有了，但是他们之间连爱都没有了。年轻的时候吵啊闹啊，毕竟还有爱，因为有爱可以忍受彼此各种各样的毛病，可以为对方妥协。可是如果没有爱，两个人脾性又不是那么好，矛盾就接二连三的出来了。马兰雨原先对九科的崇拜早就消失殆尽，九科不再唱歌，生意上也不精明，酒吧都是马兰雨在打点。马兰雨有时候语气里免不了就露出轻蔑的意味，偏偏九科是个性子强的人，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。他宁肯马兰雨不爱自己，可是他如果瞧不起自己，不尊重自己，比什么都难受。他们在深圳还有一套房子，去年女儿上了初中，他就搬出去住了。九科没有跟怡敏说起这些事儿。女儿梁思豆上中学了，是个敏感的孩子，他能够接受他和另外一个阿姨在一起吗？又何况怡敏能再一次接受他吗？人到中年，感情免不了掺杂各种因素，如何能够轻松前行？他们还是通着信，不过到了年底就从 QQ 转成了微信。有了微信，他们似乎聊得更多了。微信是个神奇的东西，天涯海角的人都能给滴溜出来。转眼之间，怡敏就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群，大学群、中学群、小学群，现在怡敏就等着幼儿园的同学把他给挖掘出来了。Steven 是林文红搬入林婉家一年后和林婉分的手。一年前，林文红住进来不久，林婉父母也住进来了。本来他们还有一间卧室做书房，这一来只好把书房改做林文红的卧室。他们把书桌移到了主卧室。斯蒂文觉得很不自在，他觉得林婉没有放心思在他身上，他在林婉的 priority list 上大概是最后一名。他们曾经也有过许多温馨平静的日子。斯蒂文是个电影迷，经常周末就拉着林婉去看电影。斯蒂文总是买最大桶的爆米花，林婉这些年看的电影比他以前看的总和还要多。他们也经常去骑车，去走路，去遛狗，一边走一边聊电影聊小说。斯蒂文一度以为他们是有很多共同爱好的，但是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走不进林婉的最深处。林婉的心像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，而那个岛和斯蒂文之间隔着深深的太平洋，他没有办法逾越。 他们之间的冷战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久。林文红是个有点缺心眼的孩子，有时候作业不会做就要玉溪帮忙。斯蒂文有一次看到了，说了他一句，林文红就不高兴了，跟林国强告状。林国强不说什么，可是一天都没给斯蒂文好脸色看。斯蒂文心里也有些不痛快，他觉得这一大家子的矛盾让他再也无法忍受了。